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在那个最后的五旬节背后所蕴藏的丰富的真理，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应许的应验。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是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这正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五旬节期间，圣灵降临了，圣灵的喜以及圣灵降临时那令人瞠目结舌的超自然的记号，都是神要创立新约教会的计划的一部分。随后他们通过以前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来传讲神的大能，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的确是最后一次五旬节，是旧时代的结束，也是新时代的开始。我们上次还讲到了当时现场人们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有三种。第一种反应是惊讶，第二种反应是困惑。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十二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而第三种反应是嘲笑或者是拒绝。请看第十三节，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种回应就引出了彼得的讲道，他和其他门徒站起来，面朝着所罗门廊，众人在他们下面围着他们。彼得就在新约教会时代开始讲第一篇道。第一次讲到通常是一次伤痕累累的经历，也许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讲话的经历，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必须在众人面前说话，也可能是当着大家的面讲自己的见证。无论怎样，我相信那很可能不是一次轻松愉快的经历，很多人会紧张得要死，语无伦次，甚至会出一身汗。我还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讲道是在教会周日晚上的一次聚会，那是给青少年提供讲道机会的特别聚会。这样的聚会感觉有点像把会众当作人质扣在那里，强迫他们听完讲道才能走。我记得我那次讲的是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那段经文，我非常紧张。我还记得在结束后，听众们对我非常友善，我想也是为了鼓励我吧。顺便说一句，对我讲到最大的鼓励和回报，就是你们渴望更多的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教会邀请过很多人在这里讲道，我常常听到他们说，我们教会的人非常渴慕神的话，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圣经，在听到过程中聚精会神，而且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这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弟兄姊妹们，这会带来很大的不同，为此我真的为你们感到骄傲。而对于科罗拉多州的罗伯特·斯特兰德牧师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在主日的一次聚会中， 牧师讲道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会众当中有一位女士突然想起来，在出家门的时候忘了关炉灶上的火。她马上写了一张便条，让人赶快递给在唱诗班里唱歌的丈夫。不幸的是，那个人误解了她的意思，把那个便条放在了讲台上。而牧师此时正好走上讲台要开始讲道，他打开那张纸条大声朗读出来，请回家把煤气灶关上。台下的听众会在很多方面影响台上讲道的人。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每周三晚上在一个小灶堂里给六七个中心的乡下人讲道。每次在我讲道的时候，其中有个人都会睡过去，所以我就设法让他在听到的过程中保持清醒，这也成了我讲道的一个奋斗目标。不过一直没有起色，直到有一次我讲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才真正吸引了他。这个人让我懂得了举例说明的效果，我再也不会忘了，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应用在你们的身上。实际上，传讲圣经真理是一个美妙而又神圣的呼召，这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的首要任务，记录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19到20节，也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在整本《使徒行传》中，这个被称为讲道的新型沟通方式将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和合本圣经常常把讲道翻译为教训，比如《使徒行传》4章2节，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使徒行传5章42节，他们就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8章4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他们的服事效仿了主耶稣自己的服事。耶稣在开始服事的时候，马太福音4章17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1章14节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使徒保罗继承了这个服事，在哥林多前书1章17节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从历史上来看，清晰而又大胆地传讲神的话，总是能带来神极大的祝福。宗教改革重新把讲道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约翰·诺克斯和慈运里都放胆传讲真理，毫无顾忌。新教改革的一个成果就是教会得以重新设计，使得讲台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表明传讲圣经真理是新约教会使命的核心。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我们特别需要清晰传讲和教导神的话语。合乎圣经的讲道正在教会中失去它的首要位置。我来给大家读一段一个规模很大的教会的广告。这里没有火与硫磺，没有用圣经来敲打会众，有的只是实用的智慧信息。我们的聚会让你感到轻松随意，你不会听到有人用地狱来威胁你，也不会有人说你是罪人。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人感到被接纳、受欢迎， 所有在教会服侍的人，包括我们的牧师，所给你的答案就是神。不过他会把关于神的信息留在最后，而且不会让你感到沉重。他不会拿地狱来说事儿，我们称之为精简版的福音。这与过去时代的宗教有同样的救恩，只是少了些罪责。这个广告听起来还像是一个教会吗？约翰·麦克阿瑟写过这么一段见解深刻的话：为了迎合人们的口味，现在的教会致力于各种不同的计划、活动和方法。这些倒不一定有害，有些如果开展得当的话，甚至还会有帮助。但是在忙于这些活动和计划的同时，舍弃的往往是讲道的优先地位。我偶尔会收到国内其他教会的邀请函，虽然我对他们所持守的教义知之甚少，但在邀请函上我常常会看到我们是本地区最激动人心的教会这一类的话。有一个还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在教会里感到很开心是什么时候？有一个教会的广告确实吸引了我，说他们要搞一次甜圈圈退休会，这实在是太诱人了。你很少会在教会的广告中看到讲道或者是解经这样的词儿。事实上，市场策略专家们也是这么告诉教会带领者的：不要让人感到害怕，不要试图使人知罪。他们会说，当一个不信主的人来到你们教会，如果感觉非常舒服，一切都令人愉快，很有乐趣的话，那么你们的目标就达到了。这就是被称为人性化的教会。如果你想建立一个教会，不要传讲审判的信息，不要不宽容，要与时俱进。那么在新约教会中，第一次讲道是个什么样子的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有理由相信教会一开始所讲的道应该继续传讲下去吗？我们现在一起回到在恩典的新时代所讲的第一篇道，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看第13到15节。《使徒行传》第二章13到15节，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四初相当于早上9点钟左右，每天第一顿饭差不多要到10点钟左右，而在安息日，正餐是安排在中午12点。彼得实际上是在说，听着，我们现在连早饭都没吃，午餐还有3个小时呢，所以不可能有人能在这会儿喝醉。人们的讥诮毫无道理可言。彼得在讲到一开始就以责备的口气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喝醉了根本就不成立。现在请大家注意，彼得在一开始讲到就讲解了旧约圣经，请看第16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我们接着看第17到18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里我们先停一下。现在有些人教导说， 五旬节已经应验了约珥的预言。他们说，第十六到第十八节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所以他们说，这也是今天要发生的事情。圣灵浇灌下来，这是先知预言的应验。生活在这圣灵特别浇灌的末后的日子，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哦，是这样吗？我得提醒这些人，不要在彼得说话换气儿的地方放上一个句号，他的话还没说完，还要继续往下讲。请看后面第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第十九节的第一个字是而且，中文译本都没有翻译出来，应该是而且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我不认为你愿意生活在这段经文所预言的那个时候。约珥的预言实际上说的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地上所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发生在启示录所记录的大灾难期间。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十二到十六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的第六到七节，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现在跳到第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请大家注意下面关于约珥所预言的那个异象的应验，请看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雕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盗的事。我们从启示录的其他经文中得知，那个时候的确有很多人呼求主的名而得救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彼得所引用的约珥的预言与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有一点很清楚，彼得在第十六节并没有说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约珥预言的应验。我们知道这一点，就是因为约珥预言中很多可怕的事情在五旬节并没有发生。为此我们感谢主吧。实际上彼得只是说，这就是约珥所预言的那同一个圣灵，他现在就在这儿了。这个圣灵所拥有的大能可以实现约珥所预言的这一切，而这同一个圣灵现在正赐给我们大能，使人能说出以前没有学过的语言。这个圣灵将来有一天会浇灌所有的人。注意第十七节说，凡有血气的，现在正在浇灌一些人，他们正在讲述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接下来彼得重新介绍了当这个预言最终应验的时候，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位大君王。请看第22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做了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他所行的神迹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证明他就是神。有些人相信我们现在也应该能行使医治的大能，能让死人复活等等的神迹，是因为耶稣就做过这些事情，但他们却忽略了这些经文的基本原则。耶稣不是为了做这些事情而行神迹的，而是为了要显明他自己的神性才行了神迹的。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不是因为他们饿了，而是为了证实他随后所说的那句话，我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不是因为拉撒路是他的好朋友，他不想让玛利亚和马大伤心，而是要证实他随后说的那句话，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如果耶稣医治疾病只是因为他们病了，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医治所有的人。耶稣遇到过长大麻风的人，他们都是群体居住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只医治了一个人。在他升天后，绝大部分麻风病人依然还在那儿，那他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都医治了呢？耶稣仔细选择了不同种类的神迹，以便证明他真的就是那个弥赛亚。根据彼得所记录的，以色列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们完全明白这个，以至于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十五节说，他们无故的恨我。接着彼得给他的听众带来了宣判的信息，而这个宣判的结果就是有罪。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现在跳到第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些所谓人性化的教会怎么看呢？那些让不信主的人感觉很舒服的教会又会作何感想呢？真正的讲道会毫无保留地宣告真理，神的灵会借着对圣经真理的宣告和解释来自由运行。假如当时彼得的听众以为杀死基督要全部归咎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假如你要责备犹太人，他们要为杀了道成肉身的神担负全部责任的话，那就要特别留意彼得这里所说的。请大家再看看第23节经文，他既按着神的定旨，也就是神自己的计划，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三一神根据自己的旨意所确定的计划的一部分。现在来听听这个计划的剩余部分，请看第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从历史上来看，清晰而又大胆地传讲神的话，总是能带来神极大的祝福。宗教改革重新把讲道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约翰·诺克斯和慈运里都放胆传讲真理，毫无顾忌。新教改革的一个成果就是教会得以重新设计，使得讲台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表明传讲圣经真理是新约教会使命的核心。 约翰·麦克阿瑟写过这么一段见解深刻的话：为了迎合人们的口味，现在的教会致力于各种不同的计划、活动和方法。这些倒不一定有害，有些如果开展得当的话，甚至还会有帮助。但是在忙于这些活动和计划的同时，舍弃的往往是讲道的优先地位。那么在新约教会中，第一次讲道是个什么样子的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有理由相信教会一开始所讲的道应该继续传讲下去吗？现在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彼得所引用的约珥的预言与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有一点很清楚，彼得在第十六节并没有说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约珥预言的应验。我们知道这一点，就是因为约珥预言中很多可怕的事情在五旬节并没有发生。为此我们感谢主吧。实际上彼得只是说，这就是约珥所预言的那同一个圣灵，他现在就在这儿了。这个圣灵所拥有的大能可以实现约珥所预言的这一切，而这同一个圣灵现在正赐给我们大能，使人能说出以前没有学过的语言。这个圣灵将来有一天会浇灌所有的人。注意第十七节说，凡有血气的，现在正在浇灌一些人，他们正在讲述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接下来彼得重新介绍了当这个预言最终应验的时候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位大君王。请看第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做了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他所行的神迹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证明他就是神。有些人相信我们现在也应该能行使医治的大能，能让死人复活等等的神迹，是因为耶稣就做过这些事情，但他们却忽略了这些经文的基本原则。耶稣不是为了做这些事情而行神迹的，而是为了要显明他自己的神性才行了神迹的。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不是因为他们饿了，而是为了证实他随后所说的那句话，我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不是因为拉撒路是他的好朋友，他不想让玛利亚和马大伤心，而是要证实他随后说的那句话，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如果耶稣医治疾病只是因为他们病了，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医治所有的人。耶稣遇到过长大麻风的人，他们都是群体居住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只医治了一个人。在他升天后，绝大部分麻风病人依然还在那儿，那他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都医治了呢？耶稣仔细选择了不同种类的神迹，以便证明他真的就是那个弥赛亚。根据彼得所记录的，以色列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们完全明白这个，以至于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十五节说，他们无故的恨我。 接着，彼得给他的听众带来了宣判的信息，而这个宣判的结果就是有罪。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现在跳到第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些所谓人性化的教会怎么看呢？那些让不信主的人感觉很舒服的教会又会作何感想呢？真正的讲道会毫无保留地宣告真理，神的灵会借着对圣经真理的宣告和解释来自由运行。假如当时彼得的听众以为杀死基督要全部归咎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假如你要责备犹太人，他们要为杀了道成肉身的神担负全部责任的话，那就要特别留意彼得这里所说的。请大家再看看第23节经文，他既按着神的定旨，也就是神自己的计划，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三一神根据自己的旨意所确定的计划的一部分。现在来听听这个计划的剩余部分，请看第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句话好像不太好懂，中文当代译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代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但上帝为他解除了死亡的痛苦，使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不可能被死亡拘禁。所以和合本的翻译把它解释了，那听起来呢并不太好懂，应该是解除了对死亡的痛苦。彼得接着从大卫所写的关于弥赛亚的复活和升天来解释经文，他对这些犹太听众描述了这位弥赛亚：你们钉死了他，神赐他冠冕；你们埋葬了他，神使他掌权；你们弃绝了他，神使他升天；你们处死了他，神使他高举。彼得说，无论你们喜欢与否，这就是事实。请看第37节的结果，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这里翻译为扎心的这个词，意思是使得昏厥，使得目瞪口呆。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杀死的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当他们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有罪的时候，他们目瞪口呆，简直要昏过去了。他们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听起来很像那个腓立比狱卒在《使徒行传》16章30节所问的那个问题：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问题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问你，我怎么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怎样才可以得救呢？那么你会怎么回答他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律法主义者会说，你必须停止做一切不好的事情。道德家会说， 你必须开始做很多的好事情才行。宗教人士会告诉你，你得去教会聚会，要读经祷告。慈善家会说，你要捐款捐物才可以。多元论者呢，会告诉你，你得发展你自己的宗教，然后怀着最好的愿望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们，对于我怎样才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个问题，大多数的回答会分成两类。一类可以用过程这个词来概括。在这一类的回答当中，成为基督徒是一个过程。你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然后你希望生活能翻开新的一页，然后你开始去教会聚会，学习圣经，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一个过程以后，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回答可以用交易这个词来概括。交易。圣经教导说，成为基督徒是一个交易，而不是一个过程。是什么意思呢？在你生命的某一刻，你意识到了圣经所讲述的那个事实，就是你无法拯救自己，所以你向那位唯一能依靠的、唯一的救主呼求。这是在你相信基督、承认自己的罪、请求唯独基于他所做的来拯救你的那一刻所发生的事情。那一刻发生了一笔交易，你的不义由基督承担，而基督的公义成为你的公义。从那一刻起，你就是一名基督徒了。根据第38节经文，对于我怎样才能成为基督徒这个问题，彼得的回答就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在希腊语中，悔改这个词的意思是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在得救之前，你认为自己很不错，基督对你来说没什么必要。但是得救后，你改变了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了你的想法，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基督是必不可少的。第38节后面的内容对很多人来说比较纠结。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那些相信受洗重生，也就是你必须受洗才能得救的人，会用这节经文作为他们的主要圣经依据之一。对于这个错误的神学教义，我来给大家提供两个反驳的依据。第一，把第38节中的叫这个字圈出来，叫你们的罪得赦。在希腊原文中，这是一个介词，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如果想更好的理解这个词，在翻译的时候通常需要有更详尽的解释。这个介词呢，可以用作期望型的介词，表达一种期望或者是愿望。所以第38节可以翻译为，你们要为了使你们的罪得赦免而受洗。如果你们受洗了，你们就可以期望你们的罪被赦免了。相信这个观点的人把受洗看作是圣礼。这个介词还可以用作解释性介词。所以第38节就像罗伯森所翻译的那样，你们要悔改，还要因为你们的罪已经被赦免而受洗。相信这个解释的人就不把受洗看作是圣礼，而是一个纪念仪式。我相信人们常说的教会的那两个圣礼都是纪念性的仪式，而不是圣礼。主餐是纪念主的圣餐，而浸水洗礼使信徒与主过去的死和埋葬相联合。 现在你就有了一点希腊语的语法知识，来解释《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38节了。如果你不了解希腊语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也能找到正确答案，就是使用被称为经文对比法的释经原则，经文对比法。弟兄姊妹们，这可是最重要的释经原则之一。这个原则就是，经文如果解释的正确，就不会与其他任何经文相矛盾。这个经文对比法的原则就是，经文如果解释的对，就不会跟其他任何的经文相矛盾。那么，基于这个释经原则，我们就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相信基督再加上受洗才能得救吗？那么其他的经文又是怎么说的呢？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再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八到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洗礼是你顺服神而做的一件事，它是一种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我要稍微引申一下，对《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的解释到底有多么重要呢？为什么说洗礼对救恩而言并不重要呢？或者这么说吧，如果洗礼是得救所必须的，那样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总结了一下，会有五个结果。第一，如果受了洗才能得救，那么新约的含义就被扭曲了。如果受洗才能得救，那么新约的含义就被扭曲了。弟兄姊妹们，新约不是水加上血，而是单单只有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罗马书五章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二，如果受了洗才能得救，那么耶稣的道成肉身就没有必要了。耶稣的道成肉身就没必要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受死，在希伯来书十章十节那里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如果你能靠着水得救，那耶稣为什么还要来受死呢？第三，如果受了洗才能得救，那么耶稣最后所说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颁布了那个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门徒借着洗礼公开接受基督，与基督联合，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不是婴儿，他们是认同在基督里的身份的信徒。第四，如果受了洗才能得救，那么保罗侍奉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保罗侍奉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也就是说， 如果必须受洗才能得救，那么保罗的侍奉就是有问题了。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保罗曾经大胆地声称，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第五，如果受了洗才能得救，那么福音的本质就被削弱了。福音的本质就被削弱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把福音定义为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对基督的信心就可以拯救人，而不是基督再加上水，不是基督再加上行为，不是基督再加上道德，不是基督再加上宗教仪式，也不是基督再加上宗教的狂热。救恩是唯独基督。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我相信彼得是在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因为你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前面说了那么多，那么洗礼对信徒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以至于主耶稣命令我们必须受洗呢？如果受洗不是救恩所必须的，那为什么又必须受洗呢？我来告诉大家三个原因。第一，洗礼对信徒来说很重要，是因为它显明要与过去的生活决裂。洗礼是显明要与过去的生活决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改变生命的事件。公开受洗成为基督的跟随者，是表明要完全脱离犹太教和旧约。这样做就等于是在宣告，在过去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是与我们的献祭有关，但是现在我们罪得赦免是与我们的救主有关，他只一次献祭就永远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洗礼是要显明与过去的生活决裂。第二，洗礼对信徒来说很重要，是因为这是顺服主耶稣的命令。受洗是顺服主耶稣的命令。受洗是在得救之后，它不能让我们得救。不过不要忘了彼得在第三十八节中所命令的，而且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主耶稣命令新约教会去给门徒施洗。施洗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浸透，泡在水里。而门徒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你遵从了这个命令吗？所以洗礼呢，也是主耶稣的一个命令。第三，洗礼对信徒来说很重要，是因为它不仅使信徒与基督联合，而且还与他的教会联合。通过洗礼使信徒与基督联合，而且还与他的教会相联合。在讲《使徒行传》第二章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会更详细的讲解这方面的内容。下次我们将继续学习这一章剩下的部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赐下你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传讲你的真理该有多么的重要。很多人还未曾认识你，很多人即使知道你，但是并不真正的认识你。天父，我们唯有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把它忠心的传讲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福音信息能去认识你，并且知道我们自己真实的境况是什么，我们是多么的需要我们的这位的救主来拯救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也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话语的忠实的传讲者，也能帮助我们身边更多的人去认识你，以至于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得着 永恒的祝福。谢谢天父，听孩子们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